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曾经灰心沮丧或是情绪低落的时刻，但通常这些的时间不长，我们再过一些日子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回复到能够过正常生活的那个情景。但是有些人他一旦陷入这种低潮的时候，他就很难从里面走出来啊！所以这些人的分别就是患了所谓的忧郁症啊。忧郁症被形容是人掉进一个 black hole， 一个黑洞。那有些人是越陷越深的，他们不单是感到灰心，感到沮丧或者是绝望啊，甚至是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甚至于很多人是想要轻生啊。在美国估计有1730万的人患有忧郁症，这是占了美国人口的 7.1% 啊。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发现女人比男人患忧郁症的比例高很多，可能女性情绪比较丰富吧啊，所以一旦有了她这种的感觉比男性敏感啊，然后也是比较重一点，所以很难啊走出来。美国估计有20%的青少年，当他们还没有进入成年阶段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患有忧郁症啊。而且近10年来这个数字一级的真的迅速上升，在美国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听到很多人患忧郁症，特别是我服侍当中最近的这10来年啊，在想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的经济条件、我们的教育程度各方面都一直在提升的时候，就反而听到更多人有忧郁症，特别是年轻人。我在想，难道忧郁症就被形容是什么呢？富贵病啊，他们说花粉症就是一种富贵病啊，因为呢，在生活环境、健康、卫生条件都很好的时候，我们身上那种防御系统没事干，所以呢，一粒尘沙、一个花粉、一些外来的东西一进到身体里面，然后他们就积极的去对抗，所以让我们就是又流鼻涕、又头疼、又眼里面很痒，那么睡不着，就是这种的情形。所以我在想，在过去啊，早年我们生活真的很缺乏的，每一天只求有衣有食的这一种的环境里面，人的需求不多，我能够活下来，我能够过日子，温饱就 OK， 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空间想东想西。那一旦很多事情，那生活是很实际的啊，需要做，所以马上要强迫自己要不钻牛角尖，就要走出来。可是可能今天的压力不一样吧，不同类的压力，以前都是生活的担子，现在是个人内心世界很多的需求没有办法满足，这种失落。所以从外面环境的压力，现在就转型什么内心世界的压力。忧郁症也分不同类的有些主要是生理上的问题，那是因为可能是里面缺乏某一种的元素啊，像我认识有一两个人他是要去那种的元素要去补的。有些是长期失眠，有些是因为生产之后或者到了更年期，那个里面的荷尔蒙是失调的、不平衡的。那有些是动了大手术，所以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很长时间都没办法适应。我自己家里面就有一个亲人，很亲的人， 就是曾经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他从飞机里面是坐轮椅被推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我觉得很惊讶，一个快乐笑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样子，而且反复了好几次，不是我今天好了就没事，又来了又来了。但是生理上的忧郁症一般啊用点药啊就可以治疗的，可是如果忧郁症是在心里的，他经历过一场打击啊，沉重的创伤，那除了用点药，他还需要去看心理的辅导。但也有一些忧郁症除了是生理或心理，他还牵涉到人的灵性，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比如说犯了罪，我们还梗悖逆，我们怨恨苦毒，我们跟别人结怨啊，我们心中里面有很多的不满，这些是除了心理辅导之外还需要什么属灵的辅导，因为这个是跟罪性有关的。首先要说明啊，忧郁症本身不是罪啊，它是情绪上面的病态。那我们知道情绪是上帝创造的，就好像我们感到伤心难过，那是一种情绪，那不是什么罪。可是情绪也有分正面跟负面的，而负面的情绪往往会导致人去犯罪，甚至离开神，更严重的话会有些忧郁症的人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在我信主的日子啊，几十年当中啊，就有认识五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患了长期性或是过的，所以就算是基督徒也不等于免去了这个忧郁症的威胁。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古贤圣人，就算是以利亚对吗，就像大卫，就算是今天有些名不道家像士不争，其实都有这个忧郁症的这种挣扎的。那您说过忧郁症不是罪，但是呢它绝对是伤害人的，它不单是伤害我们，它伤害跟我们一同生活的人，所以不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需要设法去脱离，要从这样的一个黑洞里面呢走出来。所以当人陷入忧郁症里面，我们问那怎样走出来，尤其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以神感动我，就想到大卫的情况，就用他曾经写的诗篇142篇，我们希望能够寻求出路。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啊，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喜乐可以忧闷，有时候喜乐的多忧闷的少，有时候忧闷的多喜乐的日子少或者等于零，但是上帝你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更享受你的，所以主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陷入困境里面，我们靠自己无法脱身，但是像诗歌说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重新得力，我们等候你，等候你的如鹰展翅上阵，求主用光光照我们，照出我们心中的幽暗隐情，让我们快快的逃向你。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当中一些人的鼓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篇诗的标题好吗， 这边说大卫在洞里做的殉悔诗乃是他的祈祷，很明显这篇诗是大卫写的。大卫一生颠沛流离，他情绪常常掉到这个谷底，所以他很多的时候是陷在这个忧郁的当中。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躲藏在洞里面。我们知道大卫因为被扫罗王妒忌，所以呢扫罗王就追杀他，所以他生命当中里面逃啊，曾经有两次他是躲在洞里面。第一次呢是在亚杜兰洞，那如果参考撒母耳记下22章就看到。那另外一次他是去到隐基底洞那个是在24章明年跟我去圣地的话我们会去隐基底。那去扫罗在隐基底的时候正好在洞里面大解，那他不知道大卫跟他的党里面的人是在里面的，所以其实大卫可以趁机杀他，可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他不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只是割了他那个袖子的一块布。所以这个事情也感动了这个扫罗，所以扫罗到最后还出来向那个大卫认错。那如果我们再细细去看诗篇142篇，我们发现那个以那个内容跟那个低落的情绪看来，这个诗应该是大卫第一次逃亡的时候就是在亚多兰洞。因为第二次的时候呢扫罗还跟他认错，所以呢他的心情应该没有第一次那么的恶劣。那如果相信是在亚杜兰洞里面所写的诗篇142篇，那他跟诗篇57篇背景是一样的，是前呼后应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写了好几首诗。那大卫当时不单是深陷在这个洞中，其实他的心境也是掉进这个忧郁的黑洞里面。标题说这是大卫的殉悔诗，那希伯来文殉悔是 maskil 意思就是见识我的一个经历，然后要去教导别人。所以大卫是在个人亲身忧郁的经历里面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的出路所以不是说风凉话，是他深受其害，所以他是有智慧可以给我们的。然后这首诗说是大卫的祷告，所以他不但是教导，也是他一篇的祷文曾经被誉为讲道王子，英国出名的讲道家浸信会的牧师施布真，他其实是他的生平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患有周期性的严重的忧郁症，他有时候讲了到之后几个月躲起来都不能够见人了。可是这个常常在生命当中里面要对抗这个忧郁症的牧师他怎么说，他说 caves make good closets for prayer， 洞穴是祈祷的好庇处。弟兄姐妹，在顺畅的日子我们的祷告是轻松的，也是不太用心的，但是在我们困苦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祷告才是迫切，才是用力的。上帝有时候要的是这一类的祷告。那所以现在我们就从大卫的诗里面来看他忧郁时候那种心境。大卫在第三节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英文是 My spirit grows faint 有些英文翻译是 overwhelmed， 就是我被淹没，我被压倒。当先知约拿因为被逆神，他不愿意去逆利位，他逃，所以神就吩咐鱼把他吞在那个鱼腹的里面他鱼腹当中里面，他在那个光景他也向神祷告，他也说我里面发昏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灵是在人里面的。所以对患忧郁症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外头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心灵里头的。 The trouble is not on the outsideThe trouble is on the inside. 可能一开始是外面的问题环境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些问题呢，就把他里面所有的精神啊，所有的体力、希望全部吸尽、吸干了。到最后，他里面开始有很大很大问题了。灵是比心更重要的，灵里发昏，比心中又闷烦躁更使人绝望。忧郁症的英文是什么？弟兄姐妹？Depression， 什么叫 depress？ 气泄了，对吗 ？Depress 就像一个气球，泄了气了，泄了气就扁下来了，到了个程度就 flat 了，没有生命力了，也没有生存的意义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犯忧郁症的人最后是想要自我了断呢？先知以赛亚跟约拿都曾经在上帝面前求死过。忧郁当中也感到孤单。第四节大卫说，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眷顾我，没有人眷顾我， No one cares for my soul。 这可能是圣经里面使人最难过的六个字，No one cares for my soul。 上帝创造人是要同伴的，上帝是要社群的，神自己的这个三位一体的永能里面 也是三个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人是需要有 companionship 的。因为他在印度最穷的地方服侍，他说过孤独和无人稀罕是最大的贫穷， The biggest poverty, no one cares。 人现在一个困境当中是够可怜的，如果人陷入孤单，他要独立，要靠自己方法去解决，那是双重的可怜。 Gallup 曾经做过这样报道说，在美国每十个人只有一个人承认他感到非常孤单。曾经在 Kansas 州里面登过这样的一个广告是事实，他说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愿意听你讲，每30分钟只收5块钱，而且我是绝对不会给任何评语。如果我们生命要走到一个程度是没人听，我要打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宣泄我心中，那真的是很可怜的光景。不过我发现现在蛮多人也是这个样子的，他很多的东西他不跟父母讲，他不跟他的家人讲。所以有些人这样说，哎，怎么最后自杀了？他不知道原来他心中里面很多的这种的冤屈在里面。甚至于今天有很多这种social media， 我们都进到什么 chat room 什么的，看了不知道什么网站，然后跟那些天涯海角不认识的人无话不说，跟你同一张床的，同一张桌子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们要来看大卫说他处身于孤单之中，是不是一件事实？是是事实。如果我们肯定他是在那个亚多兰洞，那你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你发现在那个时候圣经说大卫要逃离这个扫罗，逃到亚多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家听见了，就都吓到他那里去。所以受这种的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都聚集在他那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但是他人有多少？400人呢，400人呢，他孤单什么？他身边都是人，他的家人也跟他在一起啊，怎么会孤单呢？所以弟兄姐妹，孤单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个人的感受，它不一定跟环境跟事实相符的。你很多人都在你旁边，你还是感觉到很孤单的。 No one cares about me。 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形容呢？也许他的孤单并不是人的问题，他的孤单是 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明白我，没有人体恤我那种 无助那种的失意的心情，甚至很可能呢，因为大卫就是看到那么多落魄的人跟自己同病相怜，他心中更难受，他更加有无力感。其实看到这些都是跟他一模一样的人，他的忧郁情绪就反而低落。就像有时候有些人，你送进了老人院，你送进了什么这种的 convalescent 后，其实那些是挺 depressing 的。你看到周围就是跟你一样行动不便，或者说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人，你看多了你就觉得，哎呦，孤单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造成人的情绪低落，陷入这个忧郁当中。大卫还有感觉到是自己很卑微，第六节他说，因我落到极卑之地， For I am brought very low。 一般患忧郁症的人呢，自我形象都受创的，就像一个人他对着一面破裂的镜子，他怎么照来照去都是不完整的，都是有裂痕的，都是不满意的。那虽然大卫身边有人愿意的跟随他维护他，冒险呢，为他打拼啊，我们看到是有些他的勇士真的是非常忠于他的，但是他自觉卑微，他觉得我的心情还是低到无可再低。其实啊，我们人看人或是人看自己啊，不会正确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高估自己啊，心情好就觉得自己是 superman， 我什么都可以做，那回家被老婆骂了一下，我们就觉得哇，好像抬不起头来做人了，对吗？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请问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绝对不是你拿你自己跟谁比啊，也不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要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怎么看自己，这个就是合乎中道。我有什么强处，我有什么弱处，上帝都知道。我这个人有什么价值，我真正的做这个事情生存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从上帝那里看自己。还有大卫感觉到他自己是被囚禁的，在第七节他说，哎呀，上帝求你领我离被囚之地， Bring me out my soul out of prison 牢狱。第四节他说，我无处避难， I have nowhere to escape。 不错，大卫要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到处躲来躲去，因为到处都有想要通风报信的人，想要出卖他的那些属于扫罗的线人，所以他的生命是很危险，所以他跟他的同党能够躲就躲。那的确是一种好像是被囚禁的感觉，因为你不得自由嘛，你要鬼鬼祟祟，你要很隐秘的来做事。但是对一个陷入在忧郁当中的人来说，往往最重要的那种的被囚的感觉是心灵上的，他心灵里面是不得释放的，因为他对某件事情耿耿于怀，过往的伤害了，一个无情的打击了，别人的拒绝了，或者说人家所说的一句恶言呢。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个忧郁是自己建造的监牢，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这个监牢没有这个铁栏，也没有门锁，却是关得牢牢的，而且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冲进去把你救出来。有时候心灵的枷锁比世界最坚固的囚牢还更难打开，自己困着自己。那怎样才走出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牢狱呢？想到圣经使徒约翰有一句话，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阿们。那我怎么样 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释放呢？所以我们接下去再看这诗篇，看大卫是怎么样从这个忧郁或是经常的忧郁当中走出来的。首先我觉得大卫是跑向神而不是逃离神。今天的人是怎么解决自己心灵的问题呢？有些人就是借酒消愁，有些人就吃个安镇静剂，你就让我去睡了，我什么都不想。有些人甚至于吸毒，希望把自己能够提供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种的感觉。有些人就是去看心理辅导，找个人来解闷说说话。有些人就说我干脆就是花点钱哦，我买自己开心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世界里面去旅游，我暂时分散自己注意力，我麻醉自己，我减压，这是很多人做的方法。1835年在意大利的 Florence 啊，是有一个男人，他去看医生。这个人其实长得也蛮个子蛮帅的，但是这个人就一股愁年，他是充满了焦虑，他觉得身心很疲惫。他跟医生说我长期已经没有办法睡眠，我一点食欲都没有，然后呢我想躲避人，我讨厌人，我不想去跟人接触。但是医生给他做了很详细的检查，医生觉得你的健康状况是挺好的，所以医生说那大概就是你心理上面受了什么压力。所以医生唯一的劝勉就是说你就放松自己啦，你应该找点娱乐，找点事情做，还特别说我要你去看一场马戏。因为呢当时刚刚从英国去的一个很著名的小丑叫做 Grimaldi， 他说每一个晚上啊大家都票就看这个笑仗的演出，然后呢他很会讲，很会做，很会演，弄得大家共堂大笑。所以医生就对病人说你呀就看这个 Grimaldi。 他想，可是那个找他的那个男人说没有用的， Grimaldi 帮不到我的，因为我就是 Grimaldi。 上面我们提到哈，患了忧郁症的人很多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是无比的孤单和自怜，但是并不是说他身边就是没有人去理他哦，他真的不是说没有人陪他，没有人去照顾他，不是的。那只是因为当事人有时候是刻意把自己孤立起来，他选择了要退缩到一个角落，就像蝙蝠一样，他喜欢躲进洞里面，他喜欢黑暗。当大家都想有点光的时候，他不希望看到光，因为光刺激他的眼睛。这是他的选择，不是说没有，但是他偏要往黑的转。他越逃离光，他就越钻进更深的黑暗里面。而且我们知道蝙蝠的生活形态都是倒吊的，对吗？所以有些人在忧郁当中啊，他逃离神隐藏起来的时候，他整个生活是翻转过来的。他蒙着脸躲在被窝里面，天昏日夜颠倒。在欧洲有一些国家啊，到了冬天很多人都开始莫名其妙的 depress 起来了，忧郁起来了，是因为他们越北的地方啊，像北欧等等啊，那些暗的日子太长了，四点啊就是天黑了，哇，要到了另外一天的不叫十来个小时才开始有点光。这个因为太暗的日子长，就开始产生这种忧郁病态。其实他给这个病态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 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季节性情绪失调。那怎么样来治疗这种的情况呢？很简单，不用吃药，也不用去看心理辅导，就是呢在黑暗日子比较长的时候， 你都尽量让别人去病人去接触光啊。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很成功，其中有一个是63岁的一个工程师病者，他每到秋天就开始呢就 depress，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人呢啊，就让他坐在一个大的一个光盒的里面，然后每日落就吩咐他进去照3个小时的光。三天之后，他就发现这位患季节性忧郁症的工程师就开始笑起来了。属灵也是同样的道理哦。我们基督徒是光明之子，我们不住在黑暗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孤立起来、萎缩，然后呢躲在角落、躲进黑暗里面，不是的。所以大卫在另外一个诗篇36篇，他就说：“他说，因为你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才得见光。”可是今天很多人心情不好，情绪低落，头一个选择的就是孤立起来，不想去教会，不想去祷告，我不要见人。他越脱离光，就越钻进黑暗中。其实大卫在另外一个诗篇说，我就算长着翅膀飞到天涯海角，我从哪里躲避你的面？但是一旦人做了这种选择，就卡在那里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迎接光的时候，我们就找回去昔日的笑容来。然后大卫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呼求神，而不是单单呼求人。今天叫人难过的就是，一旦我们陷在困难当中里面了，我们往往只想到向亲友求助，我们向专家求助，我们上去找很多自己认为的资料，总是有办法的，而不是第一想到匍匐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大卫当日躲在这个亚多兰洞里面，我说过身边一帮的人，家人也在那里，起码有400多位的人跟着他。可是他不是吩咐他的下面仆人，或者说跟他们的家人，圣经说他在这里是一个祷告，他呼求神啊。在第一节他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我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发声哀告，英文呢是说 I shriek with my voice, I cry out loud,我向神尖叫，我向上帝呐喊。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倒是反过来的，我们看到很多忧郁症的人可能向护士啊、向家人尖叫了，附和使唤他们呢、耍脾气了，然后呢就耗那些身旁里面用不少的爱心想要照顾他们的人，情愿求人求医，并不求天父。我们经常都唱一首很熟悉的诗歌，耶稣恩友，里面的歌词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道父迁就，白白受的，自找的，不需要的。可是我们选择这样，我说过诗篇142篇是大卫的祷告，所以第二节大卫说，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其实我们用言语啊，默祷还是一回事情，我们向上帝用言语来祷告，开口发声很重要。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知道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啊，知道我们的隐情，我们不说他也知道，可是我们开口发声的时候，你知道是有医治的能力的。先知和西亚怎么说？他说，当跪下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不是叫你默祷，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医治我，求你除尽我的罪孽，求你悦纳我的善行。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心里的 话，用言语向神讲给他听，其实是一种释放的治疗。 Prayer is therapeutic。 你知不知道向上帝发声祷告不亚于你看心理辅导，因为那个也是心灵上面的辅导。我们看到当日保罗跟希拉，他为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牢里面，被人家打了，剥了衣服了啊，然后呢还脚上的木狗，哇，你可以想想啊，就一直有承受的压力压在那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可是圣经说保罗希拉没有在监狱里面自怜自哀怨天尤人啊，对上帝生气，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圣经说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主，结果怎么样？监门打开，锁链脱落，他们真的是被囚禁了，不是建立一个心灵的这个监狱，但是他们在困苦中，他们选择向神祷告赞美。他们祷告赞美不单是帮助他们锁链脱落，成为大能的见证。但是今天很多在忧郁中的人情愿建立一个心灵的牢狱，把自己死死的囚在里面，向神发脾气，自我可怜，他情愿受尽折磨和痛苦。我们看到大卫还怎么抓紧神的应许，虽然人是在情绪低落当中，我们很容易看的都是比较悲观的，我们看一切都比较极端，而且是负面的，而且自我形象不用说了，是一定很恶劣的。可是大卫的转机是什么呢？他告诉自己，他常常对自己的心里面说话，他说我情愿相信是神的应许多于我个人的感觉。因为人的感觉是有起有伏，有高有落，但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睛，我们是抓着神的意许，而不是抓紧自己的感觉。 Faith not sight, God's promises not my feelings。 大卫虽然在这个困苦的挣扎里面，但他抓着三件事情。第三节他说，你知道我的道路， I don't see you know a way out。 你是我的福分，我就算今天怎么痛苦， But you are my blessing。 你用厚恩待我，你现在不是糟蹋我，我不埋怨你，你不是整我，你不是跟我过不去，你就算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也相信上帝，你是在恩待我。最近去探望一位伯父，他因为手脚麻了，然后呢半边不能够动啊，其实是中风嘛哈。那去送去医院的时候呢，居然呢查不是脑部什么东西，而是肺癌。肺癌扩散了，跑到脑子里面，然后呢就压着神经血管，血过不通，中风。所以不是这个是那个问题，是有个更深的问题在背后。哎呀，这个伯父跟我说，我真想不通了，我身体其实挺硬朗的，我也没有什么病症，我平常也常常运动很健康的，怎么突然之间会病得那么这样的呢？所以弟兄姐妹，自我的感觉很多时候是不真实的，你不要过分相信自己 I feel OK or I feel very bad，都不一定是真的，可能跟事实是相差太距离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谦卑上帝面前，我们让上帝把脉，不要自己把脉了。Yeah. Even though you feel okay, you probably are not okay. 那你觉得自己很 terrible 的时候，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 terrible. Let God be the doctor, not yourself. 不知道有多少人啊，认不认识李祖昌 T.C. Lee？ 他从台湾来美国很多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电机博士。他曾经任公司的主管，而且自己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2015年，他17岁的儿子，快高中毕业的Harry， 因为忧郁症自杀。当时儿子读哪里呢？就是很多人想要去的 Palo Alto 的 Gun High。 我们都知道 Palo Alto Gun High 曾经一度是掀起了自杀的风气，而且六年之内9个人自杀，一半数以上都是亚裔劳工，都是卧轨哈，跳火车躺在那里，那火车经过。李祖昌的儿子其实也知道他的一些朋友有自杀，他也去帮过，他叫他爸爸带他去，然后还走到那个里面去看看他朋友有没有卧在那里。可是这个想要帮助他同学的这个年轻人，最后自己也得了所谓的蓝色的病毒 The Blue Virus， 自己也忧郁起来。今天我们不知道很多人他接触什么，看什么网站什么的，有时候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就渲染他。所以他开始就跟爸爸说，爸爸我也有忧郁症。从他跟爸爸提起来，然后很不容易排大队，现在看心理辅导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太多人了，而且都是年轻人了，所以看年轻人的专家都 on tight 里面排到很勉强排进去，不到2个月自杀了。所以这个爸爸就说，我儿子患的是急性忧郁症，就是想急性盲肠炎，突发的，杀也杀不住，儿子死了，自己也忧郁起来，自己也不想活了，自己也很痛苦，自己也没办法走出来。虽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怎么样走出这个忧郁的呢？他自己做见证说，有一天他的妹妹突然有一个感动，都不知道怎么帮这个哥哥嫂嫂，就突然寄了一个包裹给他，然后打电话跟哥说，哥哥你查一下门口有没有个包裹。他说，你送一个包裹给我干嘛呢？李祖昌一打开，发现里面是有一尊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雕像。他说很奇怪，当他看到这个塑像的时候，他就哭了。他看到上面主耶稣钉死，他就说，主为我牺牲了，主爱我，主也爱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他说，主都这样拯救我，我怎么没有办法活下去呢？所以耶稣的牺牲和爱给了他安慰，成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力量。所以他说，我虽然是泄了气的气球，我是 depressed， 但是我仰望主的爱，我想到他的牺牲，他觉得他生命就好像重新再被打气打回来了。他把生命的焦点从自己身上转回去耶稣的身上，他不是那么 focus my feeling my need 我的 hurt 我的什么，他觉得是 his hurt what he did his love 成为他的帮助。弟兄姐妹，大卫教导我们怎么脱离忧郁呢？他说，第一，跑向神而不是脱离神，呼求神而不是单单呼求人，抓的是神的应许而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首诗歌以前带过大家唱，是比较旧歌，叫做《仰望主》。我们就用这个歌来回应。他说，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们看到主坐在宝座上，我们疑惑不会久留。好，我们来唱这个歌。
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主在宝座上，掌管世界万有，来人是把大能权柄，疑惑再不会久留。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我主在宝座上，掌管世界万有，乃人是他大能权柄，平安必代替忧愁。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重担脱落。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荣光，心得自由。
让上帝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